好，我们继续读上主圣言，教宗的劝谕，到了第42号。那么开始谈到一些圣经里面看起来不太容易理解的内容啊。他说圣经中暗晦的章节，第42号，在讨论新旧两约的关系时啊，大会啊，那个主教会议啊，大会也讨论过圣经某些章节的问题啊，就是很具体的、比较小范围的啊。他们由于有时记载了暴力和不道德的事，变得晦涩难明。就大家听到圣经啊，天主的话印象一定是充满了怎么样？不知道反光泡泡啊，或怎么样的慈爱无边嘛，对不对？但有一些内容好像觉得不太符合天主啊，但是啊，这边看怎么解释啊，这暴力跟不道德啊，这边我们必须注意到啊，教宗说记得啊，圣经启示是深深植根于历史的，天主的计划是逐步显示的，即使遇到人的阻碍，仍然经历相继的阶段，缓慢的实现。所以他在讲的故事是天主跟人来往的故事，是人间的历史，当然有天主的带领嘛，但有人的因素，实际的历史的情况，所以碰到的一些人会以自己的生命有意或无意的阻碍天主的计划，我们就难以明白。其实也没那么困难了、看看我们自己就好了嘛，对不对？看看我们不是常常也阻挡天主的计划嘛，对不对？来看，比如说这个，假设一个父母亲临洗不太久或者不太认真的话，孩子要考大学了啊，叫他少去几次读书就好了，去补习就好了，对不对？你怎么办？可能也是对孩子好，可是对信仰上就很明显的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好，我们看下面怎么说的，我这就讲一般的生活例子而已啊。好，天主招选一个民族，耐心的引导和教育他们啊，天主耐心，我们不要对自己失去耐心啊，天主有耐心啊。启示是因古代的文化和伦理程度而做的，因应古代文化跟伦理啊，故也有提及欺骗和诡计等事实与习俗，以及暴力和屠杀等行为，而未有明言训斥此等事情的不道德。就是发生那个事情，没有马上就给批判，要讲故事嘛。不能够一边讲故事，作者一边去批判，像我这边读一读，跟那个讲几句话一样，那不行的啊，那就不是故事了嘛。好，这可由历史的实况来解释，历史真实的情况，但会令现代读者感到错愕，尤其当他们忘记了此等晦涩的行为历代皆有之，即使今日也如此啊。所以这比较奇怪，我们今天其实活在一样的情境里面啊。在旧约中，先知的宣讲大力谴责各种不公义和暴力，不管是集体的或个人的，因而成了天主教导他子民的方法，以准备福音的来临。所以如果忽略那些看似有问题的圣经章节，那是不对的啊。我还真碰过，就有些修道团体啊，他在练圣咏时把那些不喜欢的字句拿掉不练啊，蛮奇怪的。但是就发生这个情况，但是啊，我们自己也就会像我们天天练诗课，每天练圣咏嘛，圣咏有所谓的，比如说感恩赞美，也有苦难圣咏、哀怨圣咏，对不对？那明明我们今天很嗨，对不对？春节到了，读一个苦难圣咏啊，天主啊，求你垂怜我，垂怜我，对不对？很奇怪。可是那个情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转换一下。我们读的是一个古代的人，他们在当时在陷入困境当中所做的祈祷，这那个时间的差距。或者相反的，我们应该明白啊，这些章节的正确解释需要某种程度的专门知识。好，某种哪些呢？啊，第一个，透过学习在这些章节的历史及文学语境啊，有章节的历史，他讲什么故事，他的什么文学方式，然后呢，在基督徒观点来解读。第二个，先明白它本身的历史跟文学的这个情境，然后是以基督徒观点 最后呢，第三，在以耶稣基督在逾越奥基中完成的福音和新诫命，作为最后诠释的钥匙。很简单的，很平和的三个关键。为此我恳请学者和牧者们协助所有信友理解这些章节，在基督奥基的光照下发掘他们的意义。教宗当然没想到过我了，不过我在努力的执行他的命令，努力。好，我们看接着就是下面谈的，那圣经呢不仅仅是基督徒有，犹太人也有，基督徒跟犹太人的圣经，43号，反省到新旧两约的紧密关系，很自然的让我们想到这关系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所产生的特殊联系，那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我们在历史里面忽略了非常长久，甚至于在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认为仇恨犹太人是对的，现在这个已经过去了，这个思想我们算是不对的，不可以这么做。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向犹太人讲话时曾说过，说你们是我们圣主亚巴郎信仰内的可爱的兄弟，就是我们一起在亚巴郎，都是亚巴郎信德的子孙嘛，所以我们跟犹太人是一起是可爱的兄弟加姐妹，好不好？当然这么说并非否认新约已经脱离了旧约的制度，更不是抹杀圣经在基督耶稣内已经完成的事实。那耶稣是谁呢？他是我们所承认的墨西亚和天主子，就是我们相信旧约的一切在耶稣身上完成，他是这个旧约所预告所许诺的墨西亚跟天主子，我们这么承认。当然差别是犹太人不这么承认，这大概是目前的差别。好，不过呢，这深刻和彻底的分别，这旧约跟新约之间深刻而彻底的分别，绝不等于彼此仇视，不是旧约跟新约，或旧约子民跟新约子民要彼此仇视，不是犹太人跟基督徒要彼此仇视，是不对的。相反的，圣保禄的表样说明呢，在这情况下对犹太人的民族的尊重、敬意和爱护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应有的态度，这也是天主微妙计划的完全正面的一部分。好，这边特别谈到罗马人书9-11章嘛，保禄他非常深刻的反省，就是犹太人的命运会怎么样，他相信他们一定要得救的。那这个相信的理由我们今天在撒拉满的祈祷听见的，因为天主是守约的，天主不会对他的盟约失信。好，所以实在圣保禄谈到犹太人说，照招选来说，由于他们祖先的缘故，他们仍然是可爱的，因为天主的恩赐和招选是绝不会撤回的。好，这边很有趣，他们这个他们是指犹太人吗？是跟保禄同时代的犹太人，是跟保禄同时代同时不相信耶稣是墨西亚的犹太人，就说他们的祖先其实也是保禄的祖先吗？不是吗？同样的吗？所以他们说，他说他们的祖先在这个祖先的原祖先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伯梅瑟等等的，说他们因着祖先的缘故，他们才是可爱的，因为天主的恩赐跟招选是不会撤回的，这是我们信仰最根本的根呢。我们就是有很相信、很感谢有这么一个守约施恩永远不变的天主，这是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安定力。好，这保禄怎么样？还用了橄榄树的美妙图像来形容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密切的关系。好，怎么说的呢？保外邦人的教会好比一株野橄榄树的幼芽，被接种在这盟约子民的好橄榄树上，这是我们这个植物上那个嫁接法，对不对？嫁接法种上来。换言之，我们从同一个精神树根吸取我们的滋养，所以树根是稳定的，整个天主跟他子民来往的关系，天主创造跟拯救，然后呢，外面人可以接上来，接在什么树干上或接在树枝上了。我们彼此交往有如兄弟，虽然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有过紧张的关系，如今却坚强致力建造持久友谊的桥梁。现在在建造其实蛮困难的了，我们知道没那么容易。我在圣地好多次在里面去服务工作，我知道没那么容易，但是 我们还是相信的，相信天主，就算没那么容易得努力。所以他说，诚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另一个机会上说的啊，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可以一起合作，为和平正义及一个更有爱和更合乎人性的世界做出很大的贡献。这边可以多说一点点啊，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是我个人觉得天主教为什么这个信仰值得珍视，就是值得相信。因为我们是不论跟我们交谈的对方是怎多么的不真诚，那么基督信仰被召教必须真诚。不论别人多么的排斥，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我们要做。所以怎么样，我们知道教谈很痛苦的。我们讲的所谓的，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不敢先试出善意，那试出善意是傻子嘛，对不对？别人都是阴谋诡计一大堆，对不对？注定要被骗被伤害。但是呢，基督徒必须愿意被伤害，甚至于等待着被伤害。记得我们主日听我提过耶稣的话，对不对？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而被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嘛。这我们相不相信不相信嘛。那一样的可以看见很多人抱怨教宗啊，你说跟这个跟中国大陆或各种地方的这些来往的关系，你说好像一直被骗嘛，对不对？不是一直被骗了，就是教宗不是愿意一直被骗，而是他一直愿意努力把福音给一切人。如果我们只是一直防着就拒绝再来往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传福音了嘛。的确是这样子，我们这个要努力去练习的。那这一点是我觉得是我们最可以相信我们的信仰的真。对，他的值得被接受，这是大家思考一下啊。很多人干嘛了，一直被骗干嘛？对，不干嘛，因为我们相信天主。OK， 好，我要再度肯定教会啊，这个教宗本笃继续说了哈，我要再度肯定教会多么重视他与犹太人的对话，在时机适合时应该缔造公开来往和交流的机会，以促进彼此认识、互相尊重，甚至在研究圣经上共同合作。好，教宗也很清楚很务实的哈，就是有些时机不太合适，但时机合适就要努力。好，下面另外一个困难是基要派的事情，简单讲就把圣经的每一句话都看成天主圣神直接写的，按字面来懂，这所谓的基本教义派。44号，我们谈论过圣经诠释这个主题的不同方面之后，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在大会讨论中多次提出的课题，基要派的释经。中座圣经委员会在教会内的圣经诠释文件中曾经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指示，我在这里特别想谈论的是那些不尊重圣经的真正本质而提倡主观和随意解释的释经取向啊，主观而且随意，就忘了圣经的本质。好，所以基要派释经所提倡的字面直译其实违背了文字含义啊，文字的含义并不是照字面直接懂，违背了文字含义以及属灵的含义，并且呢引致各种思想操控例如说撒播反教会的释经就是反天主教会的意思了，然后呢并引起各种思想操控例如撒播反教会的释经。而这类基要派释经的根本问题在于漠视了圣经启示的历史性，致使无法全然接受圣言降生的真理。至于人与天主的关系，基要派极力回避神人间的紧密联系。因此之故，基要派把圣经经文视为圣神逐字口授而写成的书，否认天主圣言是以受限于某时代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而成的。就他就是假设讲我们谈那个圣神灵感，按照基要派就很像我们小时候那个学写字，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嘛，对，前面都写毛笔字，对，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就抓着我的手背后带着我写，对不对？就我没有思考的，只能跟他一笔一笔画啊，从那个永字八法开始写起，对不对？其实人没有自由意志的，那他说这个不是我们的， 这我们的信仰相信天主圣言有具体的人性的作者，这个作者会被他的时代的语言跟表达方式影响的。我们刚才看四部福音就知道了，很清楚的，不同团体都写的不太一样。好，继续看了。相反呢，基督教义在语言文字中体会到那位圣言，我们的信仰体会到天主圣言，它透过人类历史的复杂性和历史事实展示它的奥秘。针对基要派四经的正确回应，什么呢？是以信仰的精神来阅读圣经，抱着信仰，同时明白教会所给予的一切的教导。这种四经呢，是源自教会的古老传统，为每位信友和教会生活寻求得救的真理。他承认圣经传统的历史价值，正是为了见证历史的价值，这种释经设法为今日信徒的生活找出圣经活生生的意义，同时不忽略受默感的经文是透过人的媒介和人用的文学类型。我们谈了非常多圣经在历史里面形成的，其实还有一个在圣经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幅度，是这个圣经在历史当中对这个人的影响，对教会的影响，我们常常叫做德文叫做 Wirkungsgeschichte， 就是产生的效果。那可以，那最简单是从一看不同时代的这些讲教父们也好，这个教会的神学家也好，他们给的解释，用读那个对同一篇经文读很有趣的啊，你读奥斯汀的解释、多马斯的解释、文德的解释，就有一些小小的差别。那很有趣，那这个累积到我们今天，我们诚心的说，看我们今天的信徒生活当中，怎么去发现这个圣经文，在圣经经文今天带给我们活生生的意义，就启示嘛，这个要努力的了。所以我们的信仰不能够跟我们的现实生活脱节的，我们对于圣经的启示更是如此。好，谈了很多问题啊，我们今天够了，休息吧。愿光荣归于父。
即使其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谢谢。